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基督教教育概论第十三课，金师母今天呢要谈的是基本的教导原则。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当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帮助别人。为了要帮助人在道德和灵性方面做好准备，想做神有用的仆人，那以下的教导就不容错过了。愿圣灵亲自带领，给我们有受教的耳朵，有一颗受教的心。来，让我们专心聆听学习教学的七大定律。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今天是我们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十三课。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单元，就是要讲到一些很实际的教学的原则。那么今天跟下一次这两次的课程里面，金佩会跟弟兄姐妹讲到学生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会讲到教学的七个定律。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什么是教育。我们说到教育就是改变人的生命，使人发生改变，都是教育。这个是广义方面的定义。那么狭义方面来说呢，这个字它在拉丁文里面它是用两个字组合成的，这两个字就是引出来，把它带领出来，引导出来的意思。换句话说，教育是要用启发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的成长，让他们能够学习，让他们能够长进。这么说，弟兄姐妹，谁是教育里面的中心人物呢？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是谁在学习呢？谁在改变呢？当然了，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说啊，教学相长嘛，所以老师跟学生两个都应该会有长进才对。这话没有错。可是呢，教育最主要的，我们是要让学生能够有长进，让学生能够有改变，让学生能够学会一些东西。那么谁在学呢？那当然是学生了。换句话说，学生是整个学习的中心。弟兄姐妹，我们晓得一个人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去，可是呢，没有人能够强迫那匹马喝水。您有没有看过那些小婴孩，当保姆喂他们吃饭，当爸爸妈妈喂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如果有胃口，他们张开口他们就吃，可是当他不想吃的时候，你怎么塞他就是把它吐出来，你怎么塞他就是把它吐出来，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那么你就是把食物塞在他的嘴巴里也是没有用的。金佩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当他们生病的时候要喂他们吃药，那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医生开了药方，我们买了药回来，付了很多的钱，可是呢，让他吃的时候啊，他硬是不吃，我们就是强迫他吃下去， 他还是把它吐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您看到吗？一个人要学习，那么除非这个人他想要学，他有一个胃口要来学，不然的话，学习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教我们的功课，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就学不好。如果我们对那门功课很有兴趣，我们就会学得很快，学得很好。因为学生才是学习的中心，学生是那个主动学习的人，老师呢，只是在旁边影响，在旁边帮助的人。这么一说，弟兄姐妹，我们只要了解学生学习的过程，我们就会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教导他们了。那么，学生学习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教育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学习的过程其实有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里面，头一个就是注意。您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如果很喜欢打球，那么如果旁边有人即使很小声的在那里说到球赛的事情，他马上耳朵就竖起来了，眼睛就睁大了，他就会靠过去要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这个就是注意，他要注意，他对这个有兴趣，他想要知道。所以当一个人注意，这个是学习的第一步，这是学习的开始。当一个人注意了以后，第二个步骤就是来到探究，也就是说他要知道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呢？那么他想办法要去找到答案。哦，当他找到答案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三个步骤，他就发现了，发现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哦，原来这个人打球打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一天练习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原来是因为他的个儿特别高，原来是因为这个球队他们的默契特别好。当他发现了以后呢，他就要去思考，这个是第四个步骤，他要去想，诶，我以后要怎么做呢？我以后要怎么去打球呢？我怎么样来跟别人培养默契呢？我怎么样花时间去练习，让我的投球可以投得准呢？然后呢，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实行。当他思考了以后，他就要照着去做，他就要真的照着这个方式去练习，照着这个方式去跟别人合作。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用在教导圣经上面，那么这个五个步骤也是一样的。第一个，注意，诶，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第二个，就探究，打开圣经来看一看，到底圣经上面是怎么说的，圣经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个答案。然后第三个步骤，他就发现了，哇，原来呀，这个是神的原则，原来这个是神的方法，原来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接下来呢，他就来到第四个步骤，他要思考，思考神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接下去，他就要去实行，我要怎么样照着去做？我要不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这个是学习的过程，是我们要把握的。让金佩举几个例子给您听，您就会明白这个过程了。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天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散步的时候，他抬头看见天上的星星，他忽然发现，诶，奇怪，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呢？他注意到了，然后呢，他就问他的父亲说，爸爸，爸爸， 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呢？他爸爸就说啊，哎，这个问题真是不错，我也讲不清楚。如果你想要多知道一点，我就带你去图书馆。我们在图书馆里面，那里有很多的书，讲到天上的星星，也许你可以去查那些书，从那些书本里面去找到答案。过了几天，他的父亲真的带他到图书馆里面去找到那些有关星星的书。他就在图书馆里面借了很多的书回家，他就去仔细的读那些书，看看为什么星星会闪。他就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他就发现了，哎呀，原来这个宇宙啊，真是太神奇了。宇宙之间有那么那么多的星星，哇，他发现了很多很多关于星星的事情，他越看越觉得有意思。然后呢，他就开始想，他说，诶，这些星星这么的奇妙，整个的宇宙是这么的奇妙。而且呢，因为他在思考的时候，看见这些星星的奇妙，看见整个宇宙的奇妙，他就认识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用他所有的科学的知识来为主做见证。这是他的实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用这几个步骤呢？我们前几次已经在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厄巴底这个人物，就是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一段经文。当我们要来学习厄巴底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学生经过这五个步骤呢？头一个就是注意，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问他们说，哎，你们很多人上基督馆都是没有信主的，那么你觉得跟那些不信主的上级在一起工作有没有困难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不信主的上级面前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哦，这是他们常常有的经验。如果我们教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问孩子说，如果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如果你家里的人还没有信耶稣，你能不能够在家里面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呢？那么孩子们也会用他们亲身的经验来谈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感觉。这个是他们亲身的经验，所以呢，他们会觉得很有兴趣，他们会集中注意力，想要知道，哎，我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上级底下工作，或者我在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面前，我到底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跟学生一起来探究，到底圣经怎么说的。我们可以告诉学生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确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上级底下做了很好的见证。我们来看看这个人他的见证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跟我们的学生一起打开圣经来读厄巴底的事情，把厄巴底的故事讲给学生听，然后呢，跟他们一起来查考，跟他们一起来思想。慢慢的，学生就会从这个经文里面发现到，哇，原来啊，在不幸的上级手底下，我也一样可以为主做见证，而且呢，我在不信的人手底下工作，我在还没有信主的父母面前，神把我放在这个家庭里面，是神有他的美意，是神有他的托付，要叫我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好了，当他发现以后，他就要思考了，他就要想想看，那么我应该怎么做？那么我在我的那个不信主的上级面前，我应该怎么样来表现出我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 我应该怎么样在我的还没有信主的父母面前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神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神有什么托付给我？是要让我带领我的父母亲信主，是要让我借着我的工作来为主做一些事情，到底神要我怎么做呢？好，思考完了以后，就进到下一个步骤，去实行。我要怎么样把我今天所学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出来？我是不是愿意照着神所给我看见的，在我的还没有信主的上级面前，能够好好的、忠心的去工作？我是不是能够在我还没有信主的父母面前，照着我今天所看见的，做一个顺服父母亲的儿女？这个是实行。当学生这样子的来到实行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能够学会这一课。让金佩再多讲一个例子，比方说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节到第41节那里记载了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那么如果我们要教导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怎么样来让学生引起他们的注意呢？我们可以跟学生谈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有的时候有些困难真是让我们觉得招架不住。对一个成年人来说，难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碰到忽然家里面很亲的亲人有了变故，忽然发现有了什么很严重的疾病，忽然生活有了困难，忽然有了意外。这些事情常常让我们觉得好像那个大风浪一样，把我们吹得简直是没有办法能够应付。那么对小孩子来说呢，有的孩子可能会面对父母亲婚姻的问题，有很多孩子也许会面对身体健康的问题，会面对朋友所带来的压力，有的时候也会让孩子觉得很害怕，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面对。那么让我们跟我们的学生谈到这些人生常常有的困难，我们可以用一些人的例子，我们可以让我们一些学生谈谈他们的困难，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故事，用一个新闻来作为开场白，让学生开始讨论到，当我们碰到一些没有办法去应付的问题，当我们碰到一些叫我们觉得很害怕的环境，我们要怎么办？然后呢，当每个人都敞开自己来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说，主耶稣的门徒有一次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害怕，他们是怎么办的呢？然后我们就打开圣经，跟学生一起来探究，探究圣经上面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可以跟学生一起来查考这一段的圣经。如果是孩子，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表演这个故事，让他们觉得身临其境的感觉到那个大风浪的时候那种的可怕，然后呢让他们感受到耶稣的同在，耶稣怎么样平静风浪，带给当时的门徒这么大的平安。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学生来探究圣经的真理，然后让他们发现，哇，真的，当我们很害怕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在我们的船上啊。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他就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去叫醒他，我们去告诉他，让他来平静风浪。然后呢，我们就要带领学生进到思考的层面。我们来想一想，主耶稣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船上？主耶稣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同在呢？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接受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再碰到大风浪，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他能够平静风浪。如果主耶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主耶稣已经在我们的船上了，那么当风浪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害怕。但是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门徒一样去叫耶稣，迫切地向他求呢？我们如果有信心，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平静那个风浪。那么当我们思考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实行。是不是今天我们就愿意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这条生命的小船上面跟我们一起旅行呢？下一次当我们害怕，当我们碰到危险，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过去的呢？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照样的去做，真正的来依靠主，真正的把我们的困难都交给主。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照着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学习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一定能够学得很好，因为他们是主动的参与在学习当中了。好了，我们谈过了学生学习的过程以后，金佩就要跟弟兄姐妹谈到教学的七个定律。我们知道在宇宙当中很多的东西都有它的原则，同样的，教导也有教导的原则。有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学家叫做格里奇，他把它归纳成了七个很重要的定律。金佩先把这七个定律讲一次，然后呢，金佩会一个一个的跟您一块来讨论。这个定律里面，第一个就是老师的定律。老师的定律说到，老师必须要知道他要教的是什么。等一下让我再解释。第二个定律呢，我们叫它是学生的定律。这个定律说，要使学生对所学的有兴趣，并且集中注意。第三个是语言的定律，说到我们要用老师跟学生共同的语言。接下来第四个定律说到课程的定律，这个定律说到要借着学生已经知道的来教导新的真理。第五个定律叫做教学程序的定律，教学程序的定律说到我们要激发并且引导学生自动自发的活动，凡是他们能够自己学习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这个定律比较长点，金佩再讲一次，就是要激发并且引导学生自动自发的活动，凡是他们自己能够学习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要让学生思考，要让他们自己来发现真理。第六个定律呢，就是学习程序的定律。刚才是教学程序的定律，现在是学习程序的定律。这个学习程序的定律说到，学生要在自己的心里把所学的真理消化，成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最后一个定律就是温习和实行的定律。我们要注重温习跟实行，这样才能完成教学的果效，巩固教学的果效。好，让金佩一个一个的来跟您解释。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先讲两个定律，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另外的五个定律。我们先来看老师的定律。老师的定律说到，老师必须要知道他要教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到，学生是学习的中心，老师是站在旁边辅导帮助学生学习的人。但是以整个教学来说，学生是中心，他们要学习，但是教学能不能够有果效，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成功的让一个人学到一些东西，这个关键人物就是老师。我们在老师的角色跟装备里面已经一再的强调老师的重要性，老师要准备整个的教学。如果一个老师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扎实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影响学生呢？所以我们已经一再的说到，老师必须要有不断成长的属灵的生命，老师必须要知道我们所要教的是什么，我们所要教的是神的话，我们要带给学生的影响是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熟悉的认识圣经，认识我们所要教导的，不但是认识我们所要教的课程，而且要实际上在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亲身的经验过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个老师，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准备，这个准备是一生的功夫。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的准备自己，让我们能够真实成为一个知道我们所要教的是什么的老师。这是整个教学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老师，我们所应该做的。那么今天要更具体的、更详细的来讲到这个老师，我们的准备。我们不但是一生，我们不但是每一天，我们要花功夫在神的面前来准备，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面来操练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面来不断的来装备我们自己。而且呢，当我们要去教一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来准备那一课的课程？如果我下个星期要去教主日学，要去带一个小组，我要讲到，我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很多的主日学老师告诉我说，我就是前一天晚上开始准备。弟兄姐妹，这是太迟了。弟兄姐妹，让我再说，这是太迟了。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我们至少应该在一个星期以前准备。为什么这样说呢？敬佩常常喜欢用怀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来比方我们教导一个课程。当我们要去教一课的时候，我们好像生养一样，一个圣经的真理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孕育它，不断的去思想它，让这个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熟成形，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让敬佩举个例子给您看，比方说我们下个星期要教的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7章那个耶稣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那个故事。那么这个星期天我们就把它读了再读，读了再读，我们就发现，哎，这段圣经我已经很熟悉了。我知道这段圣经它的失落的焦点，就是说到我们常常领受了神的恩典，没有去感谢他。好了，明天星期一了，我再来读这个经文，我再来思想这个经文，我要想想看，我已经知道这段经文失落的焦点是什么，那么我要怎么样帮助我的学生来学会这个圣经的真理呢？我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也能够领会这个圣经的真理，能够在这个失落的焦点上面回转，得到神的恩典。 那么我就需要为我的学生祷告，我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思想，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看到我的学生有什么样的需要，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帮助我的学生领会这段圣经，让他们也能够看见这个失落的焦点。星期一我为他们祷告，星期二我为他们祷告，星期三我为他们祷告，我求圣灵帮助我来预备，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引导我的学生。星期四、星期五，可能我们已经看见神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帮助学生。那么当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以后，我们还需要准备，我们可能需要去收集一些故事，我们可能需要去找一些实物的教材，我们可能要准备一些游戏，我们可能要准备一些活动。哇，很快的星期六已经到了，当我们坐下来把整个的课程再一次温习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好，我们星期天的时候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个课程让学生一起来学习，一起在神的面前被圣灵感动，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好，这个好像还不太难，可是另外有一个情况，比方说我们下个星期要教的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的那节经文，说到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么我们打开圣经来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为什么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那些已经信主的那些基督徒要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呢？哎呀，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明白，那么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抓住这一段经文失落的焦点到底在哪里，那么我们就需要一面读圣经，一面问问题，问自己很多的问题，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需要一再的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我们可能需要花个一天、两天、三天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然后呢，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段圣经失落的焦点是讲到我们的神盼望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有那样子亲密的沟通，有那样亲密的来往。当我们看见这个失落的焦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刻要把学生带到哪里去，我们要在哪一方面来帮助我们的学生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准备这个课程，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渴慕，能够愿意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主耶稣跟他们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但是进到他们的里面去，而且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让主耶稣来掌权。哦，这样子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星期来准备，这是需要的。弟兄姐妹，这是老师的定律。老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要教的是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准备我们的课程，我们要花时间来祷告，来经历这个课程，让我们经历过神的话语，我们再去教导。好，那么我很快的再讲到第二个，就是学生的定律。学生的定律说到，我们要让学生对所学的有兴趣，并且集中注意。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学生学习的过程了，整个学习的过程，学生应该是一个主动在那里学习的人。老师，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在旁边要让学生他们自己去注意，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实行。我们用各种的方式可以来让学生觉得有兴趣，集中他们的注意力，这个是教学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必须要让学生对所学的有兴趣， 并且集中注意，不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准备一个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开场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引言，我们也需要为学生预备一个能够一直让他们觉得有兴趣的研读圣经、查考圣经的过程。还有呢，我们要为学生预备一些能够鼓励他们参与的活动，让他们不是被动的坐在那里听，而是主动的参与在学习当中。比方说，我们要教导学生关于基哈西的事情，这是列王记下第五章，乃曼将军到以利沙面前去，然后以利沙医好了乃曼的大麻风以后，圣经上面记载了一个人物叫做基哈西，他是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当乃曼离开的时候，以利沙拒绝接受乃曼所送他的礼物，可是基哈西啊，心里不甘心，他就追上去说谎话，跟乃曼将军要了很丰富的礼物。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教导的是这段经文，那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一个很能够让学生引起他们注意力的一个引言。如果我们看见最近的新闻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怎么样的贪心，我们可以用这个新闻拿来跟学生谈，让学生来说说看，这个人这样做，他们觉得怎么样？或者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人，他怎么样自己有，他还想要更多的。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小孩，他永远说，我还要多一点。后来有一个老人就送给他一个很大的缸，然后跟他说啊，你把什么东西丢进去一个，然后你说还要，它就会变成很多很多。所以呢，这个孩子很高兴啊，他就把一颗糖放在里面，结果就出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糖。他把一个玩具放在里面，他说还要还要，那个缸就变成很多很多很多的玩具出来。有一天他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那个缸里到底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他就自己爬进去，这一个孩子变成很多很多他自己。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学生们作为一个开始的引言，然后跟他们谈谈看，你觉得这个人这样做好不好？神会不会喜欢他这样做呢？然后呢，学生在一起讨论了，可能他们讲到很多他们自己的经验啦，讲到他们自己的看法啦，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也有类似的事情，但是他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就打开圣经来跟学生一起来查考这一段经文，用一些问题来帮助他们思想，或者让学生来表演这个故事，然后让他们看到这个基哈西为什么最后他受到咒诅，为什么他长大麻风。哦，原来是因为他贪心，他贪那些不应该属于他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谈一谈，到底什么是贪心呢？一个人为什么会贪心呢？啊，原来啊，一个人贪心就表示他对神现在已经给他的觉得不够，不满意，他还要更多，他觉得神给别人的比给他的更好，他没有去数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他会贪心，对吗？当我们跟学生在一起思想，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学生就会发现这样的查圣经很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学生不但是能够参与在整个的学习当中，学生能够一直保持他们对整个题目的兴趣，这样的话呢，学生才真正的能够学习，能够学会，能够晓得神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定律，学生的定律，学生必须对所学的有兴趣，而且集中注意。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下一次，敬佩要跟弟兄姐妹来讲 另外的五个定律，就是语言的定律、课程的定律、教学程序的定律、学习程序的定律跟温习实行的定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学，而且真的能够用在我们的教导上面，不但是用这些的知识，用这些的技术，也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神，让圣灵来使用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能够教导人，把神的真理能够传递，让人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人。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